哈利路亚。当我们进入到以赛亚书二十六章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对选民的整个心意就开始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转变。甚至说我们从以赛亚书二十六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个超越性的一个盼望。也可以讲以赛亚书二十六章的里面使我完全的可以看到启示录的那个窗口在这个地方。那当看以赛亚书二十六章的时候，就总结了诗人对整个以民的一个信仰，一个完全展现出来。如同是什么呢？在圣经的里面也谈到世人如同一台戏演给世人和天使看。那我们看到这里面呢，是我们如同一台戏一样。那谁是主人公呢？中间你无论经历了多少的管教，都是神的选民为主人公。为什么我讲到这个例证，真的就像一部戏一样。当我们看一部特别精彩的那个影片的时候，会展现出来主人公是十分坎坷也十分艰难。这出戏就是好戏。为什么呢？不平淡啊，甚至主人公经历从山上掉到悬崖底下，到下一集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没有死，反而又得了奇迹神功。甚至有的那个主人公经历从飞机坠毁，但是到下一集的时候你发现总给他一个说法又复活了。那我们发现从以民和今天教会，特别我们生命当中的经历，经常会说一句话，这回没救了，这回没路了。但是当你一安静退回到内室的里面的时候，上帝的路就又一次的出现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吗？不是没路了，是上帝的路就再一次的给选民给我们。当我给二十六章就确定了一个是一个不是哀歌了，已经转成为一个什么，从忧到喜，从死亡到了什么，成为救恩之歌的一个篇幅，就成为了选民一个极大的一个保障。第一节说，当那日在犹大地人必唱这歌，我们有坚固城，耶和华要将救恩定为城墙为外扩。那第二节的里面就讲到敞开的城门使守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在我们从这个中间，我们就会看到在第一节的里面讲到了一个那日又一次的出现。那二十六章二十五章的里面，我们就看到了启示录的那个身影在这个其中。然后说选民犹大必唱这歌，唱什么歌呢？说必有坚固城，耶和华以救恩为城墙，以救恩为城墙。那首先我们看到说有一坚固城，似乎还有另外的一座城没有展现出来。他告诉我们，曾经好像我们住在一个死亡城，一个不坚固的城，一个人手所搭建的城，经历过后他告诉你还有一城，比那个城更好。这个城是用什么建的呢？是用耶和华的救恩建的。那讲到前面的城，这里面没有讲到，但是当我们一路查过来的时候，我们看到犹大的选民和北国以色列也是神的选民，他们不断的去依靠自己，去展现自己，去想自己的办法。他们依靠城，他们依靠军器，他们依靠所有的东西。到了二十六章，一个新的路展现给选民，说有一城，也就是说曾经我们有的那些城是不坚固的，是没有办法保护的， 讲到了两座城的一个对比，两座城的一个对比。那相信用属灵和属世的两个代表，那其中的一个就是属世的城，另外的那个坚固的城呢，那个坚固的城呢，就是以耶和华的救恩为，以耶和华的救恩为他坚固的城。那我们从这个中间为什么讲到启示录，当我们看到，我们去回想，什么是救恩呢？救恩就是我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那讲到以救恩为城墙，他无非在告诉选民，将来我们会被神的宝血包围。这代表了是什么？有什么样的城墙，有什么样的城墙能够比我们神的爱对我们的包围更加的宝贵呢？阿们。也可以从这个中间讲到选民们不断的依靠自己，去展现自己，去依靠别的国家，最终带来的是什么？掳掠，带来的是杀害，带来的是毁坏。但是我们以耶和华为我们保护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这份爱是没有办法被影响。当谈到以救恩为城墙的时候，就是以我们神的爱对我们的包围，这份爱是永远不会被拆毁，不会被攻破，是以神的保护，以神的救恩为今天我们的城墙。那在这个中间，我们就会看到被代替了，世上的城被代替了，世上的城被拆毁，甚至说被拆毁到了第五节的时候，说是什么？他使住高处的与高城的，并败落，将城拆毁拆平，直到尘埃。这是什么？两座城的一个对比。世上的城有一天被拆毁，被拆平，并且拆到直到尘埃，但是神的城，这是一个什么代替？一个价值观的一个价值观的一个代替。这是一个什么？神用他生命接下来环绕着我们，也代表了是什么？这个城墙是有生命的，是有保护的，是使百姓住在其中。因为这里面也讲到什么样的民呢？第二节的里面，使那些守信的义民可以住在其内，享受神他的那份同在。所以在以赛亚书的里面，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转化，让我们看到这一个代替，一个转化，使选民的生命完全发生了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改变。然后第二节的里面也谈到城门是敞开的，城门是敞开的，神不再因愤怒关闭他的恩门。对教会，对今天的这个时代来说的话，他的恩门已经敞开，使人可以自由的，使人可以自由的出入到这个城的里面。也可以讲到是凡愿意的都可以进到这坚固的城，这个城真的是有价值，坚固，进入到神的范围之内。讲到了两个预言，讲到了两个预言，一个就是讲到十字架的救恩使成为了真正选民所求所盼望，成为了一个保护。然后又讲到第二节的里面，讲到这城门是敞开的，这城门是敞开的，是愿意的口渴的都可以进来。然后到了第六节的时候，就又讲到讲到的是什么？要被脚践踏，就是被困苦人，就是被困苦人的脚和贫穷人的脚来践踏。那讲的这是两个城的对比和审判。那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更深的让我们看到，讲到了一件什么事情呢？神是一个转化的，他是一个转化的。这个苦难是极其具有属灵意义的，他转化了，
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转化了什么？转化了是死亡变成了什么？永生，使苦难变成了平安。这个苦，这个苦难，在这个地方讲到了，就是什么？苦难人他践踏这城的里面，更深的代表了一个，谈到了这个苦难，受苦的人，受苦的人其中的一个含义。回到第二节的里面的时候，能够从中间看到，是因着神而有苦难的人，因着神而有逼迫的人，因着神而有经历的人。到了第二十六章的时候，就讲到了神是义人的那个保障是坚固的，神在这个其中呢，神在这个其中去转化整个，转化整个社会当中的一个格局。那讲到这个两个程度对比，其中讲到了贫穷人的脚，那贫穷的人和苦难的人，这里面其中的一个就是讲到了义人，讲到了义人。因为我们从圣经的里面，我们看到登山八福的时候，也同样讲到贫穷人，就是饥渴慕义的人，他们是有福的，他们是有福的。那这个地方讲到了，他们虽然是困苦人，但是在这个地方似乎让我们看到是什么？神伸冤的日子来到了。这个苦难极其具有着什么？一个正确，具有着一个赏赐的一个意义，更具有着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是什么？具有着救赎的意义。虽然百姓因着信仰，我们看旧约的信仰和今天的时候，依然是不是多受苦难？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从圣经我们看到了，这个苦难带给我们的是什么？是救恩的盼望。有一天神使教会升高，使他的百姓升高，就是仇敌来放在你的脚凳的下面。这就是当我们等候神的时候，有一天我们生命的道路的门向我们打开了，阿们，向我们敞开了。因为这个苦难是对我们有意义的。所以在我生命的里面，我也真实的看到上帝真的给了我有一些的苦难，但是呢，最终的时候神给了我一个总结，所有的苦难对于我来说的话，就都能够靠着主的能力忍耐过去。因为神说苦难原是与我们有意义的，与我们有意义的。圣经的里面也更谈到为什么他神的百姓当我读旧约的时候，我向上帝祷告的时候，我的里面在问，我说神啊，为什么使你的百姓经历了这么多的苦难？甚至我问了一句，我说主啊，你搞没搞错？我说连我这小脑瓜我都可以想得到。我们去看选民的十个埋怨，总都是先有埋怨，再有成就，再有埋怨，再有成就，再有埋怨，再有成就。当我读到出埃及记的时候，我说主可不可以调过来，不要让你的百姓因着缺乏，因着苦难埋怨你，先给好不好？当我真正去思想的时候，神也告诉，就把这节经文告诉我，苦难是与你们有益的，为的是什么？经历神的话语。阿们。真正的经历过后的时候，才知道什么是甘甜。所以在第六节的时候，他讲到只有受过苦难的人，最终的时候你的脚才可以践踏仇敌，因为苦难就是我们的兵器，苦难就是使我们得救恩当中的那个途径。可能我们会讲到，那不受苦难不行吗？这个苦难那在第多少节的里面就讲到了一个例证，就是谈到妇人生产的痛苦。 这个苦难和这里面所谈的贫穷人是有同样性质的，就是讲到贫穷人，我们因着上帝所受的苦难是具有着正能量的意义，也成为了一个什么救赎，成为了兵器，成为我们得荣耀得赏赐的一个途径。为什么这个坚固的城我们得以可以进去成为荣耀成为转化？因为有一个非常重要关键点，因为我们受过苦难，我们受过苦难。再往下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一行小字，属神的死人都会什么复活。那重点就谈到了一件事情，我们在神的里面所忍受的这一切。我们再来看，再往下来看的时候呢，那就是第二题，第二大点，第二大点的里面就是一城之民的盼望。那在这个里面，我们极其我们看到了两件事，看到了两种子民的一个两种子民的一个转化。那在我们读第八节的时候，我读了好多遍。为什么我读了好多遍？他说什么？耶和华啊，我们在你所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我们心里羡慕你的名，就是你那可纪念的名。这里面一开始是不以赛亚或者是神的选民就对神呼求，神啊，我在你审判的路上等候你，会这么祷告吗？可能换一个还可以，主啊，我在你救恩的路上，我在你荣耀的路上，我在你能力了的路上等候你，我也得能力。这里面讲到相反的，讲到的是什么？我在你审判的路上去等候你。当我静下来一思想的时候，我说这讲的真的是很用奇妙的这个词，讲的真的是很奇妙。诗人完全性的把自己的生命和神的关系就在这第八节的里面完全彰显出来。为什么谈到我在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我在期盼你给我一个答案。阿们。我们为主受过苦吗？我们为主经历过那种冤枉吗？为主经历那种塑造和对付吗？今天一人还没有得到结果，我们也没看到恶人遭报受到管教，所以诗人就在这个地方他就对神说了一句话，神啊，我在审判的路上。他在提醒神一件事情，我在告诉你，神啊，我在看着你，我看你给我和你的结果到底是什么，我在审判的路上等候你给教会一个结果吧，等候你给选民一个结果吧，等候你给今天的世代一个结果。因为这个审判极其带有着是什么？最后的一个结果。我们回到圣经的里面，我们来看神所夸奖的约翰，同样他们都领受了神的这份心意，到了自己要被斩头的时候，马上打发一个人去问耶稣一句话，那要来的是你吗？与这节经文是相吻合的，我在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我已经为你被囚作监，他一定知道我即将被杀头，我在这一条路上等候你值得吗？如果不是你的话，我只要现在弃绝你的名，我就可以离开了。阿们。但是神没有给他正面的答案，只告诉了约翰的门徒一件事情，你回去告诉差你的人，瞎眼看见，瘸腿行走，当当当当，一堆话回去了。约翰确认了，我在这条路上等候你是值得的，因为我遇见弥赛亚，我遇见我的主，为你死是值得的。犹大的选民，神的百姓，同样向神在呼吁，有同样的性质的东西在里面是什么？我在审判的路上，在提醒神，我与你站在同一个路上， 去看世界的结果，我与你同一个路，去看那些曾经对付我的人、逼迫教会的人和这个世界当中为主为王的人的结果到底是什么。他就在这地方宣告说什么，我在审判的路上等候你，然后他也在这里面告诉我，羡慕你的名，我羡慕你的名。那我们看从这个中间，这个审判是值得的，它具有着伸冤、报应和赏赐，更包含了耶稣基督的福音，包含了耶稣基督的福音。那在这个中间，就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一个真正在灵的里面有启示，有启示。上一次我们在学校的里面听了一个就是我们神学院的院长，也是三一教会的创始人道地牧师当中的一个讲道。他讲到了三个关键点，一个就是一个服侍神的人，你要精心刻意的去做一些的事情，然后就讲到了意象。那我在这地方我就想到，一个意象对神的爱、对神给他生命当中的命定清楚的人，这一条路你走下去是值得的，是无论受多少的苦都敢对神说一句话，主啊，似乎在这节经文的里面讲到的是什么，似乎感觉神在后面，有没有？我在前面审判的路上等着谁呢？等着你。不管他语法通顺不通顺，不管这件事情通顺不通顺，也不管他的里面的表达怎么样，总而言之，让我们看到他在表达一件事情，神，我是与你对齐的，我是与你同路的，我为你受苦了。其实我们的神全能全知，知道我们今天所经历的这一切。阿们。这就是神在第二个里面一个选民的一个转化。神最终的时候是义的代替不义，神以那坚固的城救恩以给他的百姓为乐。那我们再看第三点的时候，就是义城之民的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福分。那我们就从这个中间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两种结果，两种结果的一个转化。为什么谈到说两种结果的一个转化？第十四节的时候谈的是什么，他们死了他们不能再活，他们去世不能够再起来，这是谈到。然后你再来看第十九节的时候，就谈到了死人要复活，尸首要兴起，睡在尘埃里面的人要起来歌唱。我们去看的时候，我说二十六章，当我读的时候开始读了好晕呐、啊。完然后我就进入祷告，一边祷告一边读。哦，从中间我们看到不是语法通顺不通顺，我们看到神要在死亡中兴起一群复活的大军。阿们。也是两民的一个对比。前面讲到了，因为你看到有几个字，第十九节的中间括弧，我不知道你圣经的里面括弧的字当中有一个是什么，原文是什么，属你的人，属你的死人。那这个地方讲到的一个非常微妙的里面，就是在这个地方，只要是属神的死人，神会使他复活。重点性的就在这个地方，重点性的就在这个地方。我们今天是不是属神的人？如果是属神的人，不要怕环境，杀身体不能够杀灵魂的，不要怕他。是属神的那个人，末后的时候呢，他要使我们复活。那为什么谈到二十六章的里面谈到他的真的佩服以赛亚的启示是那么具有超越性，那么具有超越性。在旧约的时候他已经看到了什么 幕后的时候，死人要复活，死人要复活。那我们从这个里面呢，让我们更深的，你看到二十五节的里面也谈到说，也谈二十五章的第七节的里面谈到，在这圣山上除灭遮盖万民的帕子。当到回到第十九节的里面说，睡在尘埃里面的人要起来歌唱。那同样谈到死人的时候，和二十五章的里面谈到遮盖万民的帕子，都同样用了同样的一个词，一个字是什么？就是那个果，形容那个果实布遮盖在万物，使万物蒙羞，使万民蒙羞。但是在这个地方带出来了一个极大的启示，就是属神的百姓那个帕子要从我们的脸上撤去。自然而然，这里面讲的不是摩西那种荣光的帕子，他谈的是什么？这个遮盖的是那个果实布。那我们回到新约的里面，我们看到神的能力已经使拉撒路复活，有没有？说拉撒路出来，那个人怎么出来的我们真的就不知道。将来到了天国的时候，我们说，上帝，你把这一个画面给我们重放一遍，是这样的蹦出来的，还是怎么出来的？还是在坟墓的里面直接神迹性如就出来？他是被那裹尸布紧紧的缠着，耶稣才再一次的吩咐人解开他，让他起来行走。我们就会看到，吻合于这一节经文，上帝要使蒙在万民身上的那个帕子，那个果实布，那个死亡的权势，借着救恩，借着神的大能，从我们的身上完全的撤下去。阿们。所以神说，神要兴起神的军队，就是谁呢？既可以六一一的每一个大军从死亡的里面复活，进入到神的能力，去解开所有被裹尸布、被死亡遮盖的那些捆绑。我们看到每一次先知的课程，有一些的人从那种误会的灵的里面释放着出来，从那种暴怒的灵的里面释放出来，人就完全的再一次的得到复活。是什么？这就是让我们看到今天教会的大军的一个功用。一个什么样的功用？执行天国的命令，撤去遮盖万民的帕子，使人可以自由的进入到神城的里面，进入到神城的里面去享受神的救恩和神的快乐。那我们在这个里面，我们还看到有一节非常奇妙的，就是二十节，我的百姓啊，你们要进入到内室，关上门，隐藏片时，等到神的怒气呢过去。那哦，这节经文的里面，让我们深深的看到如何能够断开死亡的刑具。死是什么？死是先没有了生命，死亡才占据。一个真正进入到内室的里面，或者是这么讲，一个人接待客人的时候，可以让你去参观客厅，也就是说，内室和客厅它是有功用的，是它俩是不同的。我可以让那个朋友去到我家的那个客厅，但是很少，不是很少，是没有请一个人带一个朋友上我卧房的里面。对方肯定想，你想干什么？内室是什么？内室是一个生命交流的地方，内室是一个直属于爱人和恋人相处的一个地方。用了同样一个，神说我要把你带进内室。神对他家偶在雅各书的里面同样说，我遇见我的良人就去到生我者的内室。在这地方讲到了胜过死亡是什么？里面的生命。只靠别人给你按一把手去吹一口气， 这种从外面的好不好？好，但是它只不过是什么？暂时的。你如果想长久的得胜，就要进入到二十节的里面来总结，就好像一个总结一样的进入到内室，并且是吩咐的很具体，说什么关上门，不但是关上门，又告诉还要在里面隐藏骗事，做到交流，做到和神相处，做到了生命的成长，做到了你我生命中真正的对神是隐藏的，成为一个成长的一个状态，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就可以承受这城的救恩，享受神的快乐。阿们。我们来看，当我们来总结的时候，也使我的里面有很大的一个触动，就是让我们今天来思考，思考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今天的教会来对比使徒时期，也来对比教会，来对比旧约的选民。当我去梦想的时候，我只能够说一句话，今天的教会，或者是说不能够代表今天的教会，我说我自己并没有比使徒时期更加虔诚，也更没有比旧约的里面更加的，其实旧约的百姓蛮虔诚的，但是今天的教会，我们去来考证我们的信仰，主耶稣基督的来临也是迫在眉睫，但是一个总结性的是什么？就是今天我们有救恩，今天我们有城墙，今天我们有保护，但是不要因此而让我们在恩典中堕落，回到内室与我们的主隐藏片时，与他有生命的交流，建立生命美好的关系。上帝祝福我们。